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目师主讲。
良苑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目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教会建立拆传事工的一些的事情。要建立教会的拆传事工，首要的是祷告。教母同工负责拆传事工建立的弟兄姊妹，还有整个教会都必须好好的祷告，因为拆传事工必须是依靠神才能成功的，也是撒旦最恨恶的一个事工。除了祷告，也应该有一个好的计划。好的计划包括在计划的过程当中不停地查看神的心意，这是长期性的和按教会的需要和能力而定的计划。拆传事工的计划应该包括培训和参与。培训的目的是让弟兄姊妹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认识拆传，培训的进行也应该让弟兄姊妹按部就班的参与教导，这才能让施工不停的伸延。参与拆传的安排也可以是很多元的，包括祷告、拆派宣教士和组织短期宣教的旅程等等。要是情况许可，教会也可以联系拆传的机构，在能力范围内帮助这一些的机构，让神国度的扩展可以做得更好更快。要建立一个拆传的教会是有挑战的，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也看见美好的例子。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拆传事工称为铁三角、铁四角、铁五角的机构和角色。拆传的机构，我们所称的拆传的铁三角、铁四角、铁五角是什么呢？首先，拆传的铁三角是指宣教士、教会和拆会，这三个机构在拆传的工作上是缺一不可的。在过去的数十年，在拆传的施工上就加上了第四个很重要的机构，那就是神学院。然后在过去的十来二十年左右，在拆传的施工上再加上了一个角色，那就是基业机构。让我们就思想一下每一个角色在拆传施工当中他们的功能。首先让我们来看宣教士。宣教士当然是拆传事工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宣教士就绝对没有拆传。宣教士必须是神所选召的仆人，而不是自荐的。他必须要清楚知道成为宣教士是神的心意，这在耶稣基督里教导门徒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另外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清楚的记载，是圣灵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做拆传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清楚的看见是神他在做工，是他差派工人出去的。当信徒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这还需要接受足够的装备，才能够完成美好的拆传事工。对宣教士的要求，除了必须是重生的基督徒，清楚神的呼召以外，一般还有以下的几方面。第一是知识，知识是越多越好。要是拆传的工作是教育， 那可能就需要更高的要求了。当然，所有的差会都要求宣教士有一定的学语水平的，但是只有学历也是不够的，有学习的能力和愿意不停的学习新的知识，又能够应用所学的是更加的重要。因此，只有中学程度的可能是比较一名有多个学位的更适合当宣教士。要是没有足够的学历，工作经验也在一些的情况底下可以补足的。第二是性格，宣教士必须是可以在团队当中工作，而不是单一个人工作的。他必须有谦卑的心，爱众人的心，和不惧怕挑战。第三，有一些的差会要求宣教士是有家庭的，可以与配偶一起的侍奉，有一些的差会就没有这一方面的要求。第四，宣教士应该有健康的身体，要是身体衰弱，常常有病，就很难全力的来工作。第五，宣教士必须能够适应异文化的环境，必须愿意接纳和主动的爱那些活在异文化底下的人。最后，有一些的差会要求宣教士最少是在一个地方侍奉好几年，一般是2到3年，也有一些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威克里夫翻译会就要求最少是10年，因为有一些的时候翻译一个圣经就需要最少10到15年的时间。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另外，教会在差传的工作中也是很重要的。教会是应育宣教士的地方。一方面来看，教会不是生产宣教士的地方，因为教会不会给宣教士们各种必须的训练，就好像神学或者是差传学了，或是跨文化研究等等的知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教会是产生宣教士唯一的地方。首先，没有信主的人就没可能有宣教士，而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教会当中信主的，所以宣教士都是在教会当中出来的。第二，教会也是宣教士属灵生命成长的培养地。一位信徒能够明白圣经，刻悟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寻求神的旨意，又能建立人与神和人与人健康关系的地方。第三，教会是宣教士性格给塑造的地方。宣教士必须有爱人灵魂的心，也愿意为在远方还没有得到福音生活，在黑暗和没有指望的民族当中牺牲自己，包括放弃舒服的生活和享受， 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也不退后。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还有的就是有永不放弃的精神，无论什么环境，无论如何的难受，都是因为主的缘故而坚持到底。这些的品格都必须在长期时间的学习和操练而形成的。第四，教会也是宣教士学习和操练侍奉的地方。所有神的仆人都不是一信主就什么侍奉都能够做，而且是做得好的，都必须有一个过程，从简单的开始。比如说在教会里帮助一些的杂物，在聚会当中帮助欢迎新朋友等等，进而负责比较重的，比如领唱诗歌，在小组中分享，关怀弟兄姊妹和朋友等等，然后才能负担领袖和教导的工作，好像做主日学老师啦，做小组的组长和做教会的长老执事等等，甚至在教会学习领会和讲道这些的工作。这些的训练都是在教会里面学习和操练而得的。最后，无论是属灵的生命和品格和侍奉的技巧，都必然是在教会里经过长时间磨练而有的。有一位退休的神学院院长说得好，神学院不能够生产传道人，神学院只能够打磨传道人，传道人只能够在教会里生产。我想宣教士也是一样的，教会也是支持宣教士的源头。当宣教士被差到工厂工作以后，教会就成为宣教士的后方的支环，包括最重要的是祷告、经济、探望、短宣的服务等等。教会是宣教士照务的中心吗？有一位的学者认为宣教士的照务中心就应该是教会，教会应该很刻意的培养宣教士，然后退战给差会。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教会都不会刻意的在教会当中寻找宣教士候选的人，全力的培训支持他们，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推举给差会。教会很大的程度是认为那是差会的工作。当然，差会也是很重要的。差会的工作是在差传地点上后方的支援。有一位的牧者他说，一个健康的军队是前线一个人，后防有九个人的，可见后防差传同工的重要性。后防的工作包括什么呢？首先就是行政的工作。从一般性的角度来看，宣教士离开家园以后，在很多联系的事情上是需要支援的，比如发出代祷信，管理宣教士的账目，激发奉献的收据，与教会建立关系，激发刊物，安排保险，处理官方的信件和档案等等，这一些的事情都需要差会的工作。另外，一名的宣教士要去到差传地点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筹款方面，新加入团队的宣教士经验不足，从差会的协作才能够明白筹款的方法和有效的过程。当宣教士到了差传地点以后，与众教会之间的联系就会因为工作的繁重而变得缓慢，这时 蔡慧就成为了宣教士跟众教会之间的桥梁。蔡慧另外的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召呼宣教士，所有宣教士都是由后方的蔡慧所召呼的，纵使也有宣教士主动的申请，但是为数还是不多的。召呼过程也不是轻易的工作，申请的每一个的个案都必须仔细的考虑，看看是否适合某一个地方的参传工作，或是申请人是不适合当宣教士的。接受了申请以后，还没有经验的宣教士们需要辅导、教导和各方面的协助，包括儿女学校的安排，认识参传地点的同工，适应不同的文化等等，有很多不同的预备，宣教士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蔡慧另外的重要的角色是培养教会的参传意识。很多的教会不一定把参传的事工都有深入的认识，因此蔡慧就担起了培养教会的工作，在不同的教会当中推广参传事工，在教会带领参传课程，让教会知道参传的需要。有一次，一位参传机构的传道人安排了一次10个小时的参传课程给多个教会，课程结束了以后，很多的教会的回应是他们过去对参传事工的认识是很少的，在这个课程以后才明白可以怎么样更有效的参与未得之民的福音工作。在推动参传意识上，参传营和短宣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效的方式。很多的参会都认同这个意见，但是这些工作的计划、推广和实行都需要蔡会的同工来负责。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蔡会就曾经在国内举行了几次超过1000人的蔡传营会和很多次的短宣，结果有超过60位的年轻人因此而献身为全职的宣教士。另外，研究有效的参传策略也是蔡会很重要的工作。在那个地区和那个城市，对那个族群应该用那一些传福音的方法是最有效的呢？在今天的参传研究有什么最新的策略和能够在那个地方用得上吗？这都是蔡会做的工作。有一些的时候，在一些宗教比较敏感的国家，蔡会也可以调和宣教士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南亚的地区，有一个蔡会就帮助政府的官员们做翻译，当有外国的大使来访，或是他们需要与某个少数民族沟通，那少数民族的语言不是很普遍的，那政府的官员就透过差会邀请西方的宣教士们来帮助翻译，这样宣教士的工作就因为差会跟地区政府有美好的关系，就能够顺利很多。当然，当宣教士需要离开工作的地点，蔡慧也有做出合宜的安排。一方面，蔡慧需要预备结上的宣教士；另外的一方面，就是可能需要帮助宣教士重新适应回国的生活，或是安顿从参传地点退休的宣教士，让他们回国以后的生活能够顺利。 还有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尤其是在有危险发生的时候，无论是战乱或是疫情，蔡会就必须在适合的时间决定宣教士们的去与留。要是离开，那应该到哪里去呢？要是留下，那应该实行什么的处事？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必须再考虑呢？要是宣教士失踪了，那应该如何认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蔡会的工作，所以蔡会的工作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在过去的数十年，蔡传事工开始重视神学院的参与。实际上，神学院与铁三角的伙伴关系也是很重要的。神学院需要培养蔡传事工适合的宣教士，能够以理服人，也能够以德服人。神学院各方面的训练工作都是其他机构没办法做的那么有效率的。另外，神学院能够为切合拆传地点的文化需要，让神学生体会了这个地点的实际工作情况，经学习以后再反思，以致学习能够更加的适切和有效率。神学院与差会能够有交流，那是改进训练宣教士的最好方法。差传地点的情况常常改变，差会和神学院必须及时做出相应的改变，以致差传工作可以不停地进步。神学院也可以把有差传负担的神学生介绍给蔡会，让蔡会得到更多有差传恩赐的宣教士。当差传的工作开始了一段时间，又看见果效以后，当差传的地方需要更多的全职的工人，神学院就可以在拆船的地方开展神学院，以培养本地的同工了，训练本地的牧者。这工作是其他的机构不能够取代的。在过去的十来年，企业机构在拆船的施工上所占的地位是越来越重的。拆船工作开始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营商拆船。在福音派的教会历史中，拆船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受特别训练的宣教士的工作，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群的专业的基督徒开始用他们到国外工作的便利，也把福音传给跨文化的群体。另外，全职的宣教士也用专业的技能，透过专业的工作到海外的国家，他们一面工作也一面传福音。透过专业工作在跨文化地区传福音的有三类。第一类是透过创造工作，拿签证而进入一个对基督教封闭的国家，这一类的工人是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和经验的。第二类是在海外的国家找到工作而拿签证进入这个国家，而对当地的人传福音。第三类就是在海外的一个对基督教封闭的国家内创造职业的，以对国家的经济带来效益，而再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分享基督信仰。这些的企业机构的基督徒员工可以透过工作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群体， 实在是可以对普世拆船有很大的贡献。要是企业的老板是有拆船意向的基督徒，那就可以更有系统的计划，透过企业营商的拆船事工来做福音的工作。只是一方面，这拆船的方向还是开始不久，有很多的事情还是不清楚的。另外的一方面，营商拆船的工人应该有怎么样的训练和如何训练呢？都是需要探讨和有系统的建立起来。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多知道拆船机构的工作。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按你的心意参与普世拆船的工作，好让在黑暗里的人群能够得到福音。求你怜悯世人，不让异端异教得到他们。愿你的名在全地被尊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不管山有